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3章，主题是危在旦夕，是否人遵守神的话。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，要爱神，听从神的话语，感觉理所当然。但是生活中一旦起了风暴，面对外在环境的威吓，身边朋友的离弃，以及自己心中的恐慌，这时候要爱神，听从神的话语，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当一个人诸事不顺，除了没完没了的疫情，又加上通货膨胀的打击，甚至丢了工作，失去家人，就连身边的家人朋友也离你而去，却还未看见神的帮助，心里充满了迷惘和惧怕，这时候是否仍然要遵守神的话语呢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在讲述这样一个信心的考验。扫罗面对仇敌的逼近，百姓也四处逃亡而散去，就连撒母耳也迟迟不来，扫罗心中千万个惧怕的理由。这时候危在旦夕，是否人遵守神的话呢？神之前透过撒母耳再三的劝诫百姓要敬畏神，尽心侍奉神，听从神的命令，不要偏离神，也不要违背神的命令。接下来这一章我们将要看见扫罗作王治理以色列之后，是否在危难时仍然按照神的吩咐而行。第一段落13章1到14节，扫罗信心与顺服的考验。扫罗40岁登基做以色列的王，已经是一个成熟有担当能力的壮年人。他做王的第二年，建立了国家军事防御系统，从以色列人中拣选3000人，2000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，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。扫罗打发其余的人都各自回家去，等候王有需要的时候再下指令聚集他们来征战。这时约拿丹主动出击，攻击加巴腓利士人的防营，扫罗也没闲着，立即配合儿子就在遍地吹角，好召集以色列百姓前来一起对抗腓利士人。百姓听见了，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。另一边，腓利士人也被激动了，就立刻的反击。他们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他们有战车300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他们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莫安营，这一幕场景听见就足以让人汗毛直竖。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，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，非常的害怕，有的藏在山洞、树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，有的逃到了约旦河东的加德和基列地，剩下600位跟随者战战兢兢地跟随扫罗。此时扫罗和以色列百姓陷入困境，危在旦夕，他们何去何从呢？扫罗是否仍然遵守神的命令呢？按照撒母耳之前的吩咐，扫罗必须在基甲等候7日，撒母耳要在那里献祭并指示他当行的路。这是一个神设立的国家管理制度，有职分和权柄之分。这里提到君王和祭司两个职分之间的区别。扫罗即便是一国之君，但他不能我行我素，因以色列王不是独裁者，他必须与祭司搭配，等候祭司撒母耳为以色列国献祭并寻求神。此时的扫罗按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到了第7日，眼见百姓离开他散去了，而撒母耳又迟迟不来，扫罗就等不下去了。他在还未结束的第7日就擅自献祭，祭司撒母耳没有在场，扫罗身为以色列王竟然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此鲁莽的举动越权了，因为只有神分别为圣的祭司可以负责献祭的事宜，扫罗只是君王，他不是祭司啊。扫罗刚献完了燔祭，还未来得及献平安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实际上撒母耳没有食言，他也没有耽误，撒母耳确实在所定的日子在第7日来到了基甲，只是扫罗等不及了，他过于心急，被惧怕冲昏了头脑，不愿意再等片刻。扫罗中断了正在进行的献祭仪式，出去迎接撒母耳，向他问好。撒母耳立刻质问他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从扫罗的回答，我们看见扫罗等不及的4个原因。第一，身边的人离他而去。第二，神的仆人还未出现。第三，仇敌近在眼前。第四，自己的心惊慌失措。他说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腓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。扫罗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地说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 他认为自己迫不得已是环境所逼，他也只能勉强如此行。听着感觉好像很委屈，无可奈何，给人一种又可怜又好伟大的错觉。其实没有人勉强扫罗，是他自己的惧怕和不幸驱使他犯下此罪。扫罗虽然知道祷告和献祭很重要，但他不明白祷告和献祭真正的意义，所以把祷告和献祭当作了一个人操控神和操控环境的宗教仪式。祷告和献祭其实是好的，但必须按照神的命令去执行。我们要追求在对的时间，用对的方式做对的事。阿们。撒母耳这时点出了扫罗的问题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也许你会想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有什么大不了呢？甚至有人认为，我们每天有意无意没有遵守神命令的事多的是，人之常情，没什么大不了呀。亲爱的，千万不要轻看了神的命令，你知道吗？扫罗因此举动遭受极大的亏损。撒母耳对他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扫罗被自己的惧怕驱使，以至于越过了耶和华的命令。这与士师时代的光景没有区别，不以耶和华为王，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任意而行，所以扫罗的王位必不长久，将被取代。试想想，一个不遵守神话语的人，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呢？任由心中的惧怕驱使的王，看见环境就惧怕，看见百姓分散，自己也就慌了，面对仇敌的摆阵就乱了分寸。这样的王无法保护百姓的安危，更无法带领百姓来活出祭司的国度、圣洁的国民以及属神子民该有的样式。面对责备，他没有悔改之心。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，扫罗又再次的犯了同样的错，那一次也是与献祭有关，导致神第二次宣布废弃扫罗为王。扫罗看重仪式过于看重神，他看重献祭过于遵守神的命令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将来取代扫罗为王的大卫与扫罗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大卫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所看重的，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献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中。其实这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。先知耶利米也如此的责备以色列百姓，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，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，也没有吩咐他们，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，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听命胜于献祭，求神开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求神帮助我们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命令。第二段落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三节，以色列人的考验。接下来这一段为下一章铺陈。扫罗在考验中失败了，如今以色列人的困境仍未解决。撒母耳在基甲责备了扫罗就离开，起身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那里原是约拿丹负责的营地。扫罗中断了献祭仪式就不了了之，既然是不讨神喜悦的献祭，也没有必要去完成了。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六百人。上一次征战是一年前，那时扫罗刚登基作王，有三十万人。作王第二年，扫罗留下了三千人。如今面对腓力士人摆阵的时候，他只剩下了六百人。 扫罗和约拿单并跟随的人从基甲里开始，扫罗不能再回去密抹，因为腓力士人的大军已经在那里安营，所以他们就往便雅悯的加巴去，住在那里。此时的以色列人与强大的腓力士人相比，在人眼中如同以卵击石，是一场不可能的战役。第一，敌军人多势众，强势进攻，有掠兵从腓力士营中出来，分为三队，从南边出发，一队往北，一队往西，还有一队往东。第二，敌军掌控以色列的军械制造，导致以色列人连征战的刀兵也没有。原来早在士师时代，腓力士人占领以色列土地的年间，为了避免将来的叛变，就禁止以色列境内有自己的铁匠，只许他们使用耕种田地和日常生活的器具，若要维修，只许他们下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磨锄头、犁头、斧头和铲子，而且价钱极其的昂贵，百姓负担不起。这是古时常见的战略。因此到了征战的日子，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。第三，敌军掌控两军阵营的峡谷之间唯一的隘口，他们堵住往北方通往耶路撒冷的渡口，断绝了资源的互通，并且摆阵随时进攻。明天我们将看见，面对此紧张的局势，大敌当前，仇敌又不断的进攻，以色列人怎么办呢？这样的险境难道还有希望吗？明天我们将看见一个超自然的大翻转。当扫罗王坐以待毙，无助地坐在石榴树下时，他的儿子约拿单却凭着信心，与他身边拿兵器的少年人，二人一同英勇前往，从腓力士人把守的隘口过到腓力士人防营那里去。他们二人竟然在此绝境中仍然相信神，他们二人超自然的信心启动了超自然的战役，最后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哈利路亚！我也在担心是否仍遵守神的话。当我们感觉被环境和问题淹没，就连呼吸都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然相信神，仍然选择遵守神的话呢？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谦卑自己来到你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话，不但在日子平顺的时候，也在困境当中按照主的吩咐等候主的时间。即便危在旦夕，我们仍然下定决心要遵守神的话语，即便身边的人离我而去，即便还未看见神的介入，即便神的仆人没有立刻来到，即便仇敌的攻击越来越逼近，大敌当前，我们仍然要遵守神的话语。即便我们的心里惊慌失措，我们仍然要选择等候在主的面前，选择谨守遵行神的话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看环境，凭着信心仰望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帮助我们顺从你的旨意。主说等，我们就等；主说去，我们就去。我们不只要做对的事，我们也要做对的人，在对的时候，用对的方式完成主的托付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